今天是那个第一个冬天的主日，应该是。对，上一周都是很好的，我感谢神，我们还是有生命气息，能够平安的来到教会来聚会。那在我们一起听到之前，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这是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人透过耶稣可以到至高的神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这个时候求你垂听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心中所向你所献上的祷告。当我们来寻求你，当我们把心中的难处甚至我们心中想要的告诉你的时候，主，你自己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天父，我们更期待神你自己的恩典怜悯加倍的临到你每一个儿女，每一个寻求你的人身上。主，当我们一起思想聆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上的话，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神，归向神。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做工，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因着神的话得坚固。我们仰望你，求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今天已经是那个2017年11月3日了，那2017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沉浸在2017年开始的时候那种期待和喜悦之中。年初的时候，你是否许下了许多的愿望？那这些愿望到现在已经都实现了，或者说还有多少没有实现呢？你对2017年还有什么期待吗？还是你已经开始等待2018年来到，再重新开始？其实我每一天都应该有所期待，特别是主日，你来教会的时候，你应该有期待的。你应该期待神特别对你讲话，你应该期待神特别的恩典能够临到你。就昨天晚上，我们这里的夏令时已经结束了，已经开始冬令时间。那这让我想起一节经文，在耶利米书第8章20节。耶利米书第8章20节，他这样说的：“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那这是讲的当时耶路撒冷他们被掳的人，他们期待神的拯救。那是过了一年，基本上就是他们都还没有得救。那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得救了。那今天刚好是福音主日，我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个还没有人得救的人都可以得救。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救你，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那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第8章，蛮长的一段经文。那看到神跟挪亚和他的一家一个新的开始，当然这一个开始也是关乎全人类的，因为挪亚洪水之后，地上就剩下挪亚一家8口，挪亚和他的妻子，挪亚的3个儿子和他们的妻子。那后来所有的人，包括我们，都是挪亚一家的后代。那我不知道你读了这段经文你记住多少啊，或者他主要在讲什么呢？那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那个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新的开始就向我们展开。神他在不同的时间他做不同的事，为的是要成就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定下的旨意，就是要让人因着耶稣基督得救。那在创世纪第8章这里面呢，有很多的时间。第一个时间呢，就是过了150天，那他就讲到水就渐消，水就一点点的开始退了。那个水如果一个月的大概应该是30天算的，就是过了5个月，那地上的水就开始退。那由此就可以知道，地上的洪水整个是泛滥了150天。那挪亚 和他的一家在方舟里面，在水面上就飘来飘去。到了七月十七日的时候，那个方舟呢就停在了亚拉那山上。那亚拉那山呢，据说在如今的那个土耳其的境内，当时可能是比较高的一座山，就山顶比较早露出来，那个方舟就停在了这个亚拉那山上。如果你注意，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注意报道啊？近几年，特别是香港的有一个挪亚方舟团队，和那个土耳其的那个地质考察队，那他们声称呢，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拉特山附近找到了诺亚方舟的这个船身残骸，就他们真的找到当时那个诺亚方舟。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看那个相关的报道。对于考古发现呢，我们应该存科学的态度。对，我自己是不是太相信的？对，虽然他们觉得很肯定，他们真的找到诺亚方舟。对，但是对于圣经的记载呢，我却完全的相信。即使人类找不到诺亚方舟的那个残骸，圣经所记的也是真实可信的。因为神并没有一定要让我们看到诺亚方舟以后才相信它。地上的水继续消退，到了十月一日，山顶都显出来了，所以那所谓的山顶呢，基本上都开始露出来。又过了四十天，那就到了这里了，那挪亚就开始放出一只乌鸦去，要看看地上的水干了没有。那个乌鸦就在水面上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这个乌鸦没有回到这个方舟里。乌鸦，不知道大家看过乌鸦没有？对，这只乌鸦一看呢，应该不是埃德蒙顿的乌鸦，对，埃德蒙乌鸦都是很大很肥的，对。而且如果你是一个迷信的人，你以为听到乌鸦叫就不吉利的话，你最好不要住在埃德蒙顿，对，这边乌鸦很多的。根据那个利未记十一章十五节啊，这个乌鸦是算为那个不洁净的鸟类。但是乌鸦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不特别的，或者说你一看见乌鸦的话就会带来那个不吉利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神至少让挪亚把这个乌鸦也带进方舟的，乌鸦也是神所造的，乌鸦更不是魔鬼的象征，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那当然我们知道乌鸦喜欢吃死的东西，不过这也可能就是挪亚为什么先放一只乌鸦出去的。你可以想象当时外面其实一定漂浮着很多动物的尸体，那乌鸦的话它可以停在它些上面吃它们的肉，所以难怪乌鸦没有回到方舟里去。当然从这一点也可以给我们一点提醒学习，我们不要像乌鸦那样，这种我们要爱干净，要讲卫生，但是其实从属灵的角度讲，就是讲的我们要追求圣洁。但是神造乌鸦就是那样，那其实那是乌鸦的用处。圣经里面呢有很特别的论到乌鸦，那最特别的就是有一个先知，也是很特别的先知，叫以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圣经里面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人吃什么？那你知道吗？神就曾经用乌鸦来供应先知以利亚。神安排一只乌鸦，每天早上每天晚上就跟以利亚送那个饼，送那个肉去。对，我不知道你如果是以利亚的，你敢不敢吃乌鸦给你送来的肉，乌鸦给你送来的饼啊？那在雅各的时候，雅各中里面有那个加我跟良人，他们之间那个互相称赞、互相欣赏的时候啊，那一个加我就是那一个美人呢、啊，她称赞她的良人，其实就是她的丈夫。她曾经这样描写，说她的头像至金的金子，她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对，这是那个头发很黑，黑如乌鸦。对，我的头发现在已经发白了。对，那曾经也是很黑的。对。只不过我一般不说黑如乌鸦，那我真的盼望我们的头发真的肯定像乌鸦这么黑。对， 诗篇147篇第九节，他讲到神赐食物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那神看过乌鸦就说，那在到了路加福音12章24节，特别讲到不要忧虑的时候。那当然一般我马太福音第6章是讲到那个天空的飞鸟，但是路加特别提到说，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也没有窗也没有库，神尚且养活他，你们比乌鸦是何等的贵重呢？那我讲这些目的是希望你不要迷信，你对圣经要有全面的认识，对神要有正确的信心。神看过乌鸦，神更会看过你；神使用乌鸦，神更会使用你。这个挪亚把乌鸦从方舟放出去，乌鸦没有回来。那挪亚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地上的水退了没有。那只鸽子很快就飞回来了，因为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那过了7天以后，挪亚又把那只鸽子放出去，这一次等到了晚上，那个鸽子回来，嘴里就叼着一个新淋下来的橄榄叶子。那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干了，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橄榄树啊，它是不是长在很高的地方的，而且那个已经长出新的叶子。那又过了7天，挪亚又把那只鸽子放出去，这一次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因为地上的水都干了。那所以挪亚一共放了几只鸽子？3次啊，对，每次间隔是多少时间呢？7天。那我再问，挪亚第一次放鸽子跟放乌鸦之间差了多少天呢？圣经没告诉我们答案吧？对。虽然有人说他也是7天，就是那个乌鸦回来又放出鸽子，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挪亚等了几天。那现在有一句话叫放鸽子，那是指的那个不守诺言的行为，你本来答应了人，但是后来你失约，那叫放鸽子。那这个不是出自圣经的，而且挪亚放出那个鸽子是很守约的，那个鸽子是回来的，对。而且鸽子的确是很信实的一种鸟的，大家都知道过去有人用鸽子传信吗？如果他不守信，你把信交给他，他不是不知道跟送哪去了，对，送了还不能还要回来的，对。所以放鸽子这种说法不是出自圣经的，但是有一种说法大家知道，和平鸽，这个的确是从圣经来的。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和平年的会徽的话其实是根据挪亚方舟这里记载来的，它是一只鸽子，下面是这个橄榄叶，对，是象征那个和平，表达人民对和平的向往。那有人可能问，挪亚为什么放一只鸽子出去呢？或者圣经中告诉我们鸽子有什么特别的呢？那当然，第一点我们知道，鸽子是洁净的鸟类，后来以色列人也会用鸽子来献祭的，特别是穷人。他不能献牛，献不起牛或者羊的时候，他们经常用鸽子献祭。就是说我问我们中间的男生呢，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你喜欢那个女孩的眼睛长得什么样子？长成鸽子眼，你喜欢鸽子眼玩个火是吧？你喜欢那个女孩的眼睛是什么？啊？善良的，嗯，是不是眼睛很大？甚至说像现在很多女孩子还去做双眼皮，这都不是鸽子眼，鸽子是单眼皮的，对，鸽子眼睛也是很小的。但是这个就是圣经的审美观，对，因为雅各1章15节，当那一个良人，就是那一个男子啊，他在形容他的佳偶的时候，他就说：“他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对。那我不知道鸽子眼有什么美丽的地方，但是至少鸽子的眼睛是很清澈很明亮的，它看得很远，看得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鸽子它飞很远去送信。那这个其实就是眼睛最重要的功能，要清澈要明亮。你如果割个双眼皮就把眼睛弄坏了，那什么用呢？那就失去眼睛本来的功能了。上帝造人眼睛就是让你看得清楚看得明白。 这个犹太人呢、啊，他们不仅希望他们的女朋友或者妻子的眼睛像鸽子眼，其实他们更希望他们的女朋友、他们妻子就是鸽子。他说：“我的妹子，我的煎熬，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这是雅各书第五章第二节，他就以鸽子整个来形容这个他说心爱的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讲鸽子它比较温柔，比较那个驯良，对。那这个也是我们熟悉的，就是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对他的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就是讲的鸽子是温柔，是善良的，它不是讲那个体态，对，而是讲的那个属性代表的。当然，关于鸽子，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身上。那鸽子就好像是圣灵的一个代表，那也是其实就是代表那个圣灵也是很温柔驯良圣洁的。这鸽子同样也是白色的，代表圣洁。挪亚当时他放一只鸽子出去，他就是通过那只鸽子，他知道地上的水退了，甚至水干了。到挪亚601岁，就是一年刚刚过去正月初一的时候，地上的水就都干了。那挪亚一家再等了一段时间，等到2月27日，他们才出了方舟。那为什么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呢？因为可能就是等水更干一些。那其实很有可能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在等神的吩咐。当初他们进入方舟是神让他们进去的，那现在他们要出来，同样的需要神的命令，神让他们从方舟出来，他们才能出来。那我们说创世纪第八章是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一章经文与创世纪第一章有很多类似平行的地方。创世纪第一章是神的创造，那创世纪第八章是讲到神拯救的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第一章跟第八章类似或者平行的地方。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那第一章的第二节是这样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这里有什么平行的呢？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你就看出它是平行的，因为风跟灵呢、啊、在原文是同一个字的，就那创世纪第八章第二节，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那跟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七节，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是讲的那个天跟地。那到创世纪第八章第五节，它水又渐消，到10月初一日，山顶都现出来了。那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那里也讲，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就是神最开始造的那个地，就是全地都是水的，那水聚在一起才是旱地露出来。到了创世纪第八章第七节，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那跟创世纪第一章20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在天空中应该有飞鸟，所以这也是平行的。最后神让挪亚带出那些动物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祝福，他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神在创造的时候对所造的也有一个祝福的，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而且神造这些的时候也是让他们要在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有秩序的。那神所造的那个事件正是因为人的罪受到了牵连，失去了秩序，所以神用洪水毁灭全地。 那也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但是神并没有把他所造的完全毁灭，而是拯救了挪亚一家，保全了所有的物种。那当洪水之后呢，神就透过挪亚一家重新让人类繁殖，神也重新恢复地上的秩序，让所有的动物在地上多多的滋生，大大的兴旺。那这是创世纪第八章让我们看到这些事实。那你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它每一个有很多的细节，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你要看到的是神的作为，神在做事情。在这个神的作为中间呢，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神的心意。神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心？神希望跟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耶利米书第29章11节说，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那在创世纪第八章的时候，就我们整个人看一看，能体会一下神的心，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意。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也是比较容易看到的，神的心意就是神是纪念人的神，神是看顾人的神。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一上来就说，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纪念这个字啊，它本身的意思其实是很简单的，叫做其实应该是记住，就是 remember， 记住。还有当然通过反面的就是不忘记。那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一个字，但是在圣经里面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的纪念，神纪念，神纪念人，就是表明神对人的关怀，神对人的顾念，并且神要以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人，施行恩典给人，拯救人。这是那个神纪念的意思，神纪念人，或者神纪念你。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字的，它是带有很强的一个感情色彩的，而且它很重要的有实际行动的。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挪亚一家在方舟里面他们生活的细节，150天之久，他们的方舟在水上飘来飘去，这150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经完全没有记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船出海旅行的那个经历 cruise， 如果你坐的游轮呢、啊，你怎么知道那个游轮是安全的呢？你怎么知道那个游轮正在向你的目的地前进呢？首先当然你也知道这个游轮本身它要正常的运作，它那个发动机是正常的，它没有进水，那这是一方面的。但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游轮呢，它和岸上那个指挥系统它每天要保持联系的。那现在科技很发达，你通过无线电波，通过那个导航系统，岸上指挥中心可以准确的知道这个游船轮船它所在的位置，那一个位置的周围的海浪是怎么样的，那个风速有多高，那都可以准确的知道。他把这些信息就可以给那个船长，给那个船员。如果你坐着那个轮船了、啊，跟岸上指挥中心失去联系了，不要说150天了，失去1天的联系了，船长其实就可能紧张了。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不告诉你，因为1天嘛。但是如果失去联系150天呢，15天的时候他应该告诉你了，让大家做好准备。这个旅程可能凶多吉少。就这个联系是非常重要的。那坐飞机的更不用说了，对，我们都坐过飞机的，每个回国来都坐飞机。如果你那个飞机跟地上失去联系，靠飞行员的眼睛看，那很危险的。那你当时我们想一想，挪亚当时他没有这种无线系统啊，也没有导航系统，但是挪亚跟神保持紧密联系，他可以祷告神，他相信神一定会保守他和他的一家的。但是这里圣经本身让我们更重要的看到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不仅没有忘记他们，神是在看顾他们的，神是在保守他们的。虽然外面洪水泛滥， 但是挪亚和他的一家在方舟里面却是平安无恙，看起来好像有很多凶险，但是却是平安的。这就是神纪念，神纪念挪亚，神是看见的，而且神是在保守的，甚至神都是在带领的。最后，这个挪亚方舟能够停在亚拉拉山上，不是随机搁浅了就停在那里，是神带领他，让他停在那里的。这是那个神纪念的意思。这神纪念呢，是表明神跟人之间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更重要的，神他以他实际的行动，以他的智慧，以他的能力，更是以他的恩典慈爱，在引导，在保守。那这个字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你看，到了那个创世纪第19章29节。那里是讲的神要毁灭两个城市，索多玛跟俄摩拉。但是当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圣经这样记载：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所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了。他那讲的神纪念亚伯拉罕，因为神跟亚伯拉罕之间有一个立约，有一个约定，所以神就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让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和他的一家从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个城里面出来，让他们免了这个被灭、被毁灭的灾，这也是神纪念。到了出埃及记，整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近400年，他们在那里受苦。那到了第二章24、25节，那里也是这样记载。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说当神，他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虽然很长400年，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们。神是看顾他们，神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为什么？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立了一个约。那神是纪念这个约的，所以神就下来要拯救他们，派摩西去要带领他们出埃及。所以你看那个纪念，到了以赛亚书的时候，那是以色列人呢已经被掳掠了，是的。那这个时候他们也觉得神好像忘记我们了。到以赛亚书49章14到15节，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就好像神忘记他们了，离弃他们了，不管他们了。他们被外邦人掳掠，被外邦人侵略，被外邦人蹂躏受苦，好像没有什么帮助，没有神没有什么反应似的。但是神怎么回答他们呢？说妇人焉能忘记他赐来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我想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做妈妈的，刚做妈妈的人会忘记他赐来的婴孩。他知道这个小孩什么时候要吃奶，所以他本能的到时候他就会醒。几乎有这样粗心的妈妈呢，他说几乎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人。就神不会忘记人，神不会忘记我们，神是纪念我们的。那这些经历，这些神在旧约里面圣经里面所记载神的作为，都表明神是信实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神不会忘记属他的人，神会施下恩典给寻求他的人，神会拯救帮助那些求告他的人。那这都是旧约这些经文以色列人经历告诉我们的。那你可能说，我又不是犹太人，神怎么会纪念我呢？那在新约里面刚好有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10章，那里讲到哥尼流一个外邦人，哥尼流这一个经历，第10章第4节这样记载：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哥尼流是一个罗马军官，是意大利营的白夫长。当时罗马人是统治犹太人的，如果神只是犹太人的神的话，神不应该拯救哥尼流的，而是应该惩罚他的，因为他是带领罗马军队镇压犹太人的。但是圣经里面记载，哥尼流是个虔诚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的祷告神。那个时候格里流还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还没有信耶稣，所以虽然他是个虔诚人，他对神有一种本能的敬畏，或者他可能从犹太人那里知道关于神的事情，他敬畏神，但是他还没有得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神纪念格里流，纪念他的祷告，纪念他所行的善事，然后就向他显现，让他派人去请使徒彼得来向他和他的一家传福音，让他们都得救。那当彼得当时自己的话，他是一个犹太人，他还没有突破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分别，所以开始的时候彼得不愿意去格里流家里的。神透过异象就告诉彼得，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那这个时候彼得才跟人到了格里流家里。当彼得到了格里流家里开始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彼得就看到神不偏待人，他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说格里流虽然是外邦人，是一个罗马军官，但是神纪念他，派他的使者把福音传给他和他的一家。其实一个人呢，要纪念或者要记住一件事，一个人呢是不容易的。我们过去的同学，我们过去的很多朋友，其实时间稍微一久，我们一出国的时候很多就忘记了。那你说世界上这么多人，神怎么会记住我呢？神怎么会纪念我呢？你说神不像人了，人是很有限的，但神是无限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纪念人，神也纪念你。那现在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叫《恩典的记号》，就希望你能够领受到这一个信息，神纪念你。
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笑。神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那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全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留下恩典的记号。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真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我们可以一起唱这个歌，你可以想象神怎么看顾你的，纪念你的。
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天空 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亲身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这满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真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我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这亲爱的朋友，你应该知道，神认识你，神也纪念你，你人生走过的路，走到现在有欢笑有泪水，但是我盼望你知道，这其实都是神的恩典。神透过你的挣扎，你的软弱，甚至你的跌倒，在寻找你。他要你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回到他的身边。我们村有一位姐妹啊，那个张雷姐妹，那上周三不是天气很烦嘛，对，那她在那个公共汽车上，那个地铁上，她看到一位妈妈也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那个孩子不停地闹，他就想去帮这个妈妈。当他到了地铁出来转公车的时候呢，他就帮人家去赶那个公车的，但是电发出那个人行道上一下就发下去了，发下去的时候他的脚就到了那个公共汽车的那个下面，那公共汽车是开的，那公共汽车就从他的脚上给压过去了，后面的人都大声地叫着，不感谢神，他居然没事。他居然站起来，他能走，他把人家背地跟人家送到车上去了，让他自己感觉到神在看顾他。而且他在这之前，他还在跟那个妈妈做见证，说我的神是保守我的。那他，但他其实有很多经历，我觉得真是神很看顾他，也特别带领神也。带他来到我们中间，对，虽然是很短的一段时间跟我们相聚，他准备在圣诞节受洗，受洗后他就会去美国去跟他的丈夫孩子团聚。神真的是纪念我们，看顾我们，不管你现在有多少挣扎多少软弱，但是神可能正是透过这些希望你回到他的身边。那这是从创世纪第八章我们看到神的第一个心意，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神 纪念人，寻赎他的人，寻求他的人，神不会忘记的。那从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第二个心意，就是神愿意与人和好，神愿意与人同在。这个世界人人都渴望和平，人人都希望平安，但是怎样才能有和平，怎样才能有平安呢？是不是我每天都放一支和平歌，世界就会和平呢？当然不是。鸽子，我说前面讲鸽子是圣灵的象征呢，我们要和平，其实不是你把这个鸽子给放出去，而是你要把那个鸽子接进来，你要把圣灵接到你的心里面来。和平是从神而来的，当神的灵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会有平安。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当圣灵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平安，我们就可以与人和好，世界就可能充满和平。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心中没有圣灵，人心中没有平安呢？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神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啊！为什么人心中没有圣灵，没有平安呢？原来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人生来就是罪人，圣灵是圣洁的，他不能与有罪的人同住，就好像你是一个爱干净的人，你不愿意找一个不爱干净的室友一样。那有的人可能不服，对，这小孩看起来都很纯洁啊。小孩的确比我们大人纯洁，因为他只是心里想，我们大人不仅心里想，我们还行出来，而且小孩心里面想的即使有恶念呢，他最多也可能就是想多吃点糖，或者想占别人的玩具。那我们大人想的可不是这些的。但是圣经上的话是真的，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就我们家四个小孩，我们从来没有教他们要贪心，从来没有教他们要去抢别人东西，都是教他们要分享，要彼此相爱。但是为什么他们就是不愿意分享，就愿意与人争竞呢？那如果你相信圣经上的话，你就能够明白，因为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他们现在能够这样，其实这已经很不错了，你们应该感谢神了，对，没有把他的恶念完全给爆发出来。那我你的指望就是希望他快点信耶稣，而不是指望靠他自己或者靠我们教导他，他就能够完全变好。只有耶稣才是罪人的出路。神当时为什么要用洪水毁灭全地呢？那创世纪六章里面讲得很清楚，说就是因为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圣经里面首先讲到是讲的当时的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就是心里面怀着恶念，各种罪恶的行为意念都在他心里面反复的进行了很多次，然后才付出行动的。那一个人心中如果怀着恶念，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心中怎么会有平安呢？圣灵怎么会在我们里面呢？如果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地上人和人之间怎么会有和平呢？有罪的人成天岂不都是想着怎么去害别人，怎么去占别人的便宜吗？那这是正常的。所以创世纪第六章十一到十二节就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因为他前面讲的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所以他行出来的就一定是恶。所以说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于是神决定用 洪水毁灭人类和全地，唯有挪亚在神面前蒙了恩典，因为挪亚信神，他敬畏神。希伯来书11章第7节讲，挪亚因着信竟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比挪亚的时代好不到哪里去。你看新闻，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岂不都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吗？因为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那你不要看远了，你看自己，那你自己跟邻居跟同事，甚至我们夫妻之间，我们父母跟儿女之间，那岂不是也一样，没有和睦，没有平安吗？那挪亚和他的一家当时虽然得救了，但是他们也是亚当的后裔，罪还在他们里面。神也知道用洪水并不能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洪水之后，神决定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用洪水灭各样的活物了。那这里啊，你可以看出神的心跟人的心。21节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心里说，神的心其实是要赐平安的意念，他不再咒诅。但是人的心呢，从小就怀着恶念，所以人的心跟神的心是大不一样的。神愿意与人和好，神从心里说出这些话。那神怎样才能与人和好呢？这挪亚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21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然后就说出了下面的话。那当然这是那个拟人的手法，你千万不要想象神像我们一样有鼻子，这个神喜欢吃肉，喜欢闻馨香之气。他这里用拟人的手法，就是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表示什么？表示神悦纳了挪亚所献的祭。挪亚所献的祭让神很喜悦，这个叫馨香之气。不过馨香这个字很有意思，那当我去读圣经不同版本的圣经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那个英文版的圣经呢，把这个馨香之气翻成 sweet， sweet 这就是甜的，当然也是比较香的，那是 sweet。 那但是当然我查字典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一个希伯来文的字呢，不是那个 sweet 的意思。希伯来文那个字典里面给出来的字叫 soothing， quieting， transquiet， 这个叫什么？ transquieting， 对。那什么意思？就是是那个安慰的、安抚的，使人安、使人平静的、使人安静的。那我当时就在想，那这个字为什么是这样的意思呢？那你要看到这个字的字根呢、啊、就是那个馨香之气，那个馨香这个字根呢、啊、原来啊，它跟那个安息啊是同一个字的，同一个字根。那这是那个馨香字，它那个字根呢，就是基本就是前面这三个希伯来文都是三个字母的，三个字母就是它的字根。那然后就加上那个变化，那创世纪8章第9节，我们刚才读的那个鸽子第一次放出去的时候，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那个落脚之地啊，它的字根我居然发现跟这个馨香就是同一个字根的，就是说后面这三个字母，前面这个 M 的话就把它这个动词变成那个名词了。那个落脚之地的话，其实英文是那个 resting place， 是那个安息之地。那其实很容易明白，落脚之地其实就是安息之地。那个鸽子它使劲飞飞飞飞，它为什么要落脚之地啊？它不就累了嘛，累了还需要休息嘛，它就要找一个地方歇息嘛。所以它是那个从这个馨香的意思啊，非常落脚的，它那个基本的意思就是那个安息的意思，休息的意思。那这样你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挪亚所献的祭物，神闻那个馨香之气，然后神就会说出下面的话。因为挪亚所献的祭物让神感到安慰，让神安静下来。那当然这样有一点不太明白，神安静下来，神那就刚开始不安静，神为什么不安静呢？ 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当然中间加了一句，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神能够安静吗？如果一个小孩子在这可能调皮捣蛋，那个父母他怎么能够安静呢？他没办法安静。对，神是圣洁的、公义的，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面对罪人，神怎么能够安静呢？神的愤怒就要向人发作。但是圣经记载，转眼之间神平息了他的怒气，因为神悦纳了人所献的祭物。当挪亚献祭的时候，那个祭物那个清香之气就让神的怒气平息了，神仿佛得了安慰，神就安静下来了。神是平静下来，神是他的怒气向人转消。那其实后面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让以色列人献祭，为自己的罪献赎罪祭，就是为了让神的愤怒不向他们发作，让神的怒气能够平静，能够平息，以色列人就可以得安息，神与以色列人就可以和好，就可以和睦相处，神就可以与他们同在。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挪亚所献的祭，历代以色列人所献的祭，其实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罪的问题。直到神自己为人所预备的一个祭，神所预备的羔羊来到，神所预备的羔羊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当耶稣来到世上，他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用他自己的身体为人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的时候，神的这个愤怒才完全的转消，神才真正的安静下来，神和人之间才有可能根本的永远的和好。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这就是福音的核心。神让他的儿子无瑕无疵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舍了，满足了神的公义，平息了神的愤怒，给人开了一条和平的路，人透过耶稣可以与神和好。神愿意与人和好的心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以满足，得以达成。神愿意与人和好，神为了与人和好献出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以他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了赎罪祭，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神愿意与你和好，神也为了与你和好已经做了足够的充分的工作，就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么你愿意与神和好吗？你愿意神与你同在吗？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到你的里面，你心中就会有平安，你就可以胜过罪恶，你就能够与人和好，你就会去学习饶恕人、原谅人，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饶恕了你。那这样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有一个新的开始。刚开始讲到的时候，我问了你一个问题，你得救了吗？你可能说我过得好好的，得什么救啊？那感谢神，如果你过得好，但是你过得好还不足够，你需要得救。这里得救就是需要耶稣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使你不再犯罪，开始一个新的人生。当然如果你说你过得不好，就好像刚才那首歌中所唱的，你的挣扎、你的软弱、你的跌倒、你的难处，这也是神的恩典，神在让你透过耶稣来与他和好，你需要神的帮助，你需要耶稣的恩典。那当你真心的来接受耶稣、相信耶稣的时候，你的人生就是有一个新的开始，就好像挪亚洪水之后，挪亚和他一家有一个新的开始，人类有一个新的开始一样，那是神拯救的一个开始。到如今，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是已经完成， 那神的话让我们看见，我愿你的心能够开启，你能够来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你的这份平安，这份恩典。